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10月13日表示，他不担心中国会因为两国贸易争端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姆努钦还说，中国高级官员对他说，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与欧盟和日本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规范不符合，并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访问，这是马蒂斯今年第二次访问越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1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10月13日表示，他不担心因为中美两国贸易争端中国会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姆努钦还说，中国高级官员对他说，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姆努钦对媒体表示，国债市场流动性很强，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的会谈中提起。我希望中国认为持有美国资产、美元和美国国债是好事。中国持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国债，一些人担心北京会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作为对美国大规模征税的报复。在年会期间，姆努钦与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易纲举行了会谈，期间谈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说，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中方向他强调，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方的利益。在此之前，姆努钦对人民币近期不断贬值表达忧虑，担心中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抵消美国近期对来自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影响。尽管中国开始大规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九月份对美贸易顺差上升到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姆努钦星期五说，他已经告诉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易纲，人民币问题需要成为未来任何美中谈判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财政部将在下个星期公布每半年一次的贸易伙伴操纵货币评估报告。在美国与欧盟和日本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规范不相容，并呼吁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据报道，美国、欧盟和日本将在下个月在巴黎就世贸组织改革问题进行最终磋商。在此之前，三方代表讨论了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其他非市场的经济政策。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世贸组织目前被认为无能力应对中国的问题。他说，对他来说，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处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最难的。他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曾经表示，世贸组织无能力应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大错误。美国领导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1994年在日内瓦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处理机制。2001年该组织接受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入会，中国被认为是世界贸易组织现有规则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称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而且要反映大多数成员国的诉求。北京还强调，改革需要确保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宗旨不变，基本原则不受挑战，并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正当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发酵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星期四在电视上说，他所施加的关税导致中国经济下滑。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北京，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将在10月底20国峰会期间见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最近这几天不断的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有美中的贸易争端发表他的看法，他也不断的强调美国在过去的25年当中重建了中国。那么在星期四的上午呢，他在参加福士新闻网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对中国的问题发表了一个很长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他在这个福士新闻网上是说，他说中国每年从我们这赚走了5000亿美元，我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或者说客关税，而这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你看看他们的经济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他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下滑，而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还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我不想这么做。他们必须上谈判桌，他们想要协商，他们很着急的想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还没准备好，他们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坦白说，我想他们以为美国人是傻子，美国人不是傻子。那么呢，虽然特朗普总统多次的说过这个中国方面想要与他谈判，但是是中国方面没有准备好，而他自己也告诉中国说是你们没有准备好。不过其实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特朗普政府其实已经通知北京，已经知会北京将在11月底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20国峰会期间要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讨论美中的贸易争端。那么在这次呢，美国方面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人士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在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也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那他们是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主要推手之一。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个团队来规划这一次与习近平的会面，在团队当中的一名成员呢，他是克里斯多福·尼克松·考兹，那么他是这个前总统尼克松总统的孙子。那么在中方的团队当中呢，只有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此外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近日来中国官员也表示说，要等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再来进行谈判，因为到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没有像现在因为选战的压力必须讨好基本盘的选民而不断的攻击中国，那么在选举之后呢，会有比较多的意愿来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在北京方面，现在则是再三的与在这个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强调说，绝对不会以报复美国企业作为这个贸易争端的解决的手段。那么此外呢，在早上的福斯新闻网的节目当中，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说中国在贸易争端上面也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帮忙，而且他也说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得很好。那我们知道，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也表示过，担心因为贸易的争端而让中国停止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前往平壤的时候，有一次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不过呢，上个星期他前往朝鲜见到了金正恩，但是之后呢，前往中国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见到习近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贸易战还可能继续升级，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内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方法引发了中国国内很多团体的批评，包括曾经支持他的太子党等等，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对习近平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相反，一旦贸易战继续加剧，有可能有助于习近平进一步集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他们呢就这个话题，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时事评论员呢叫林和利，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在就是说在香港还有在大陆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我们也注意到7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不过呢，这个林和利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那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呢是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啊。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他叫裘德布兰切特，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许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却没有任何反响。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也许不得人心，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习近平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I guess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那么思阳，根据你的了解哈，那么现在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呢，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的政策呢？
是那个白宫呢曾经表示说，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征收关税的话，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毛时代，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重新提那个自力更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那个国进民退。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和利，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除了在这个经济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我们就是说看到了，就是中国大概9月份，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他有个报道说。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或者是收购了。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 打贸易战的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香港的零和力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就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说他五十几岁就退休，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我们先听听那个林和利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我呢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再来这个做借口，进一步抓权。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哈。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那他叫韦德宁，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需要西方的技术，他不可能跟世界隔开，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可能是一个契机。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不是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就说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其实挺谨慎的。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这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而且呢就是说中国也没有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呢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谋杀，与此同时更多的主要媒体与商业领袖取消出席将在11月23号在利雅得召开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并终止与沙特这个中东国家的商业往来。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集团负责人理查德·布兰森星期五说，他将终止沙特投资维珍集团宇航项目的谈判。维珍集团发表一份声明说，有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在土耳其失踪的报道如果属实，显然将让我们在西方的任何人无法与沙特政府有生意往来。美国在线共同创始人史蒂夫·凯斯、优步首席执行官史达拉·科斯罗萨西、维亚康姆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巴基什都表示，他们不打算出席本次在利雅得召开的会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要媒体，以及英国《经济学人》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都表示，他们也将抵制这次会议。这次年度会议主要依赖记者协调大型议题的讨论。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主持人兼《纽约时报》商业记者安德鲁·索金在推特上说，他不会参加本次会议，理由是他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失踪以及被谋杀的报道深感忧虑。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表示，他计划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这次大型投资会议，但是他说，假如 更多资讯，假如有更多的资讯与变更，我们会加以宣示。沙特知名记者卡舒吉是美国永久居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批评沙特阿拉伯的专栏文章。他上个星期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为即将到来的婚礼领取一份文件，就再也没有走出领事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一系列中国渗透美国的案例引发高度的关注。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延军本星期企图窃取美国航空工业机密，开创中国特工被引渡到美国并受到起诉的先例。在此之前，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在运往美国的科技元件中暗中植入间谍晶片，以监控和窃取美国技术。美国资讯行业也在年度报告中警告，过去一年来，中国黑客紧盯美国国防科技等行业，大规模的下手行为极度猖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影响力正全方位渗透美国每个地区和领域。中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复杂和最长期的威胁。中国渗透美国主要手段是什么？美国反制能有什么杀手锏？美国加重对中国的防范，在美的华人是否会遭受池鱼之殃？那么，中国拉拢甚至收买美国高科技行业人才的做法，最近受到很多的关注，尤其是在美国受到很多的关注。中国的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套路和模式呢？对这个问题，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第一个呢，就说我们感觉到了，这里面的活动当然以北京为中心呢，有许多的渗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个地方中心。根据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感觉了，那么在就是南方，至少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中心，还有就是在深圳南方。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案子都发生在那个江苏了，因为江苏有南京那个就是外语学院，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了，江苏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向海外的向美国呢进行渗透和窃取机密的一个重要基地。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感觉到了，就中国的这些特工人员了，他们基本上呢是以多重身份，多重身份在外活动了，尤其是通过各种学术平台，或者是就是中国的科学家，来那个建立关系，然后建立关系呢，通过介绍朋友的方式，把他们呢再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接触。所以这种就通过长期的交友了来那个找到突破。第三呢，就说你看他们的很多的交接了是在第三方，尤其是在欧洲这些国家，那么尤其是旅行胜地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了，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说，美国面临至少两种威胁，一种是网络骇客对选举基础设施的攻击破坏。另一种是更广泛的外国干预以影响民意，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影响美国的民意。那么中国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中国过去影响台湾政治的手段来看，中国政府如果要干预美国的政治，可以采取哪些做法呢？对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但我觉着尼尔森还有刚才我们谈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实际上中国影响美国的选举不是主要不是靠网络攻击，也主要不是靠大外宣，主要是靠钱。实际上它就是拉关系，拉个人关系，这是中国最擅长的，拉个人关系。所以最近这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钱大量的涌进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个国家，很多的钱就是走到政治去了。所以美国有个愿意说，你这个跟踪钱，你就会发现真相。你这跟着钱你就知道真相了。实际上我就举一个例子，2016年 这个卢比奥，就是这个参议员
卢比奥，
他在年初公布要这个选总统，出来以后这个风头很健，有这个有潜在的问鼎这个白宫的可能性。中国政府马上就让一个大的地产公司，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这个地产公司的名字我先不要讲，它就到迈阿密去买大地产，这是他的选区，最主要的选区。他用这个来用钱，钱在任何地方呢，它就是一个省市的一个办法的影响力，它可以很快的接近到政治人物，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需要钱，
对，
有钱的话很快的可以接触到政治人物，那么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接触各样的政治人物，而且这种接触政治人物在中期选举中一直在进行。这个
那么其实中国的黑客更不为人所知的攻击行为是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攻击。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有很多人都有个人经验。对于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包括美国之音，包括我本人都是受害者。其实我发现一个事实，从八月份以来，中共加大了这个网络攻击，其中一个就是对这个谷歌的账号和这个在 YouTube 就是油管上的这个频道，包括美国之音的频道和其他民运人士这个自媒体的频道都发动了攻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订阅量本来是稳步增长的，结果最近呢是稳步下降，不增反减，每天都有水军上来推高，假装推高一下这个订阅量，接着就大幅的下降。就从八月份以来这两个月，这个订阅量都是下降了，异常下降，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包括我的频道在内，包括其他人所有的频道在内。这说明两个现象，一个有可能中共的间谍深入到了谷歌或者是油管公司的内部，在内部后台做手脚，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在他的国土上这个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所造成的结果。我想这是美国政府要注意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成了中国各媒体平台的最大的主角。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湖南卫视也推出竞赛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除此之外，习近平时间、讲习所等各类习语录大量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平台首页。习近平思想铺天盖地地覆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继今年三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中国的个人崇拜曾一度降温，为什么现在又有升温的迹象？新的造神运动是否可能激发民间的逆反心理？那么今年三月习近平思想入宪法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个人崇拜一度被认为是降温，现在又在升温，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主任、政治学教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三月份呢，习近平修宪本身，其实就是表露他对权力的那个不安全感。如果他真正大权在握的话呢，他会更潇洒、更放松一些。那么刚才像破空讲，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么一个就是挫折以后了，而中国的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对习近平的地位呢是越来越不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周围的人，那么结成了一个帮，要维护手中的权力了。”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大哥了，作为一个神了，把他给那个就是推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切呢，其实还是就是说为了他们的位置，为了他们的权力，面对中国目前的那个危机了，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了，所以只能恢复到过去的一种传统的一种造神运动的方法。
那么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评语近人和新时代学习大会这两档节目应当怎么看？这类节目是媒体拍马屁之举，还是领会上司的意思，上面的命令有意而为？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掀起新的学习习思想的热潮？对这个问题，政论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宣部的统一部署是玩忽尼的统一部署，这些部署呢，这个基本上可以引用这个满清末期的一句话，满清末期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的技术来对付外国人。那么今天的中共呢，不仅是继承满清的衣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技术对付外国人，而且呢是“师民之长技以制民”。就用人民啊喜闻乐见的一些社交手段来对付人民，其中就包括什么手机、什么电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某种这个这个好像是那种亮点节目啊，这个黄金时段的这个抢手节目啊，或者这种形式啊，什么问答了、抢答了啊，什么广告、假装嬉笑怒骂或者嘻嘻哈哈在里面，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这个宣传习近平的思想，就说这个新瓶装旧酒，就是一种新的方式啊。你人们用手机吗？你人们用这个互联网吗？你人们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啊，这个过去，就好像这个过去的骗子，这个是横行霸道在街上这个骗人呢，是用的传统手段啊，什么是丢了东西啊，摔了一跤啊，在街上骗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江湖骗子变了，有什么这个电话诈骗、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甚至在百度上打这个假广告来诈骗，让这些未知的西门上当。现在这个电视台搞的这个新手段，就是一个新的这种诈骗手段啊，把这个习思想拿的这个让这些这个坐在那里的都是未知的西啊，都是这些这些精神上的魏哲熙在这上骗受当，这个受骗上当，说这是一个新手段在骗人民。我想这个当觉醒的人民还是很多，据说这些人去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为了一点奖金，为了一点某种布置号的好处。其实据说这些人下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反感的。
那么对于中共退休的高层如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对于这种要把习近平推到毛泽东甚至比肩马克思的高度，他们会怎么看呢？中共党内的其他的人士又会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把自己吹捧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高兴。所以七月份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来自这些人的反制。他现在能够继续搞个人崇拜，说明这反制没有起到效果。他也说明这些元老的这个权力啊，也就真的是示弱了啊，势力已经慢慢示弱了。那很多人说这个搞个人崇拜是为了洗脑，没错，洗脑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洗脑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你长期的给他灌输这个东西，他没有别无选择，最后他这个老百姓就不做其他的想法了，就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了。
对，
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主要的是刚才我说要分析的一个机制，因为他搞个人崇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权力有危机感，
对
不安全感造成。不安全感造成是什么原因呢？内部有人挑战，党内有人挑战，社会上人要造反，都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利啊，他怎么办呢？他要不断的测试这个社会是服从他的，整个权力系统是听他的指挥的。如果一个下命令的人下的命令全都是合理的，那大家执行了不说明任何问题。当他在做一个非常荒诞、常理不能接受的事情，而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整个权力都接受了，权力系统都在执行了，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在服从他，他的权力统治有效。这个实际上呢，在共产这个专制政权统治的时候都出现这种情况。哈维尔曾经就说过，一个这个卖蔬菜这个的老板把这个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在外面，他干嘛要贴着标语？这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他卖菜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贴出标语就说明我要服从。他这么荒诞的事情大家都在服从，就说明这个社会是真的服从。习近平就用这个来测试我的统治是有效的，而每一次测试成功，他就发了个信号给他的党内的对手，也给民间，就是我还在有效统治，你不要挑战我。实际上它是维持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星期一10月15日启程前往越南访问，这将是马蒂斯今年第二次访问越南，也是美越高级防务官员今年多次互访的最新举动。美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马蒂斯部长将会见越南的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马蒂斯今年6月在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会议期间，与越南国防部长举行了双边会谈。当时他说，美国与越南对地区安全重大战略目标的看法完全一致， 美国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为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对于这一海域也提出主权声索的越南，是近年来最大声的反对北京这一做法的地区国家。目前美国和越南这两个先前的敌对国家同意在国防上加强合作，包括美国向越南提供大型巡逻艇、教练机和无人机。越南今年首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在演习期间，越南海军官兵还登上了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讨论了如何协调作战。访问越南之后，马蒂斯将前往新加坡出席在那里举办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越南将在202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预计会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其他地区安全事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航天领域一直是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的骄傲，但是本星期四，俄罗斯联盟号火箭发射失败，显示这一领域正处于危机之中。许多俄罗斯媒体和专家评论认为，今天俄罗斯航天领域的现状是事故率不断上升，竞争力下降，完全是在吃苏联时代的老本。俄罗斯航天明灯正在逐渐熄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搭载联盟号飞船的联盟号运载火箭星期四在哈萨克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失败，两名宇航员得以幸存。这是1983年35年以来首次发生搭载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出现事故，上一次事故发生在1975年。但这次事故尤其让俄罗斯航天领域非常尴尬。俄�罗斯专门挑选10月11日作为火箭发射日，因为当天是俄罗斯航天骨干企业生产联盟号载人飞船的能源生产设计联合体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媒体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俄罗斯航天领域的事故率越来越多，这次发射失败显示了俄罗斯航天领域所面临的深层危机。独立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是俄罗斯航天火箭发射最为频繁的时期，但当时的事故率仅为3%。在90年代和2000年代，俄罗斯航天发射次数大幅减少，但事故率却在上升，达到了5%。从2010年到2018年，俄罗斯的航天发射次数继续减少，但事故率却上升到了7.8%。除了联盟号运载火箭外，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运载火箭质子号也是事故频繁。从2011年起，这种运载火箭总共发生了13起事故。2013年的事故发生时，俄罗斯主要电视台还对火箭发射进行了现场直播。曾是苏霍伊飞机设计局工程师的卢卡舍维奇说，他的许多同班同学仍然在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和其他的航天航空部门工作。同学们时常在抱怨，从质量监督到生产流程，航天部门的制造文化严重衰退。腐败同样在严重侵蚀俄罗斯的航天领域。俄罗斯目前租赁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航天中心，为了摆脱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俄罗斯多年前开始在俄中边境附近的阿穆尔州兴建东方火箭发射场，但在施工过程中巨额资金被频繁盗用和侵吞，以至于施工工人无法按时得到工资，曾经多次爆发罢工。媒体说，最近5年来，俄罗斯航天火箭以及防空导弹等领域的骨干企业大幅改组，各种集团和财团不停拆分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牵涉到很多利益集团，因此丑闻不断，甚至生产载人飞船的骨干企业能源 和俄罗斯航天局也卷入其中。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加加林航天中心去年曾解雇了一批宇航员，莫斯科的一家大型骨干航天企业的科研人员工人也曾经上街示威，不满企业重组后他们被踢出门外。此外，俄罗斯航天领域职工的工资目前也非常低。航空和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施了私有化，也包括航天领域和国防等领域，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当局采用购回股份或是其他方式又重新把这些领域收归国有，这些领域目前都高度垄断，在质量管理和创新等许多方面企业都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皮亚图什金说，在某些领域合并之后，现在仅剩下了一家企业，一个生产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他们所面临的竞争仅是一些外国生产商。老式的联盟号运载火箭仍然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运载火箭。从2010年5月到2018年6月，这种运载火箭总共完成了64次成功发射，没有一次发生过事故。航天同国防和核能一样，都被认为是让俄罗斯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领域，但许多分析评论认为，在核能和国防领域，俄罗斯暂时还能在一些苏联遗产的基础上改进和升级，并推出不少新的产品。而在航天领域，俄罗斯现在完全依赖苏联遗产，没有任何新产品推出。俄罗斯媒体说，美国目前在航天领域不断创新，中国与俄罗斯在航天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小，俄罗斯航天领域正在丧失竞争力。联盟号火箭事故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航天形象，俄罗斯航天的明灯正在逐渐熄灭。许多俄罗斯学者说，今天的俄罗斯航天现状就如同一只没有提手的手提箱，放弃不要非常可惜，更何况还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但要拿起来却负担沉重。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之后，国际航天站未来的前途也越来越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一种可能是把宇航员撤回地面后，国际航天站将被封存。俄美联合使用国际航天站的计划将到2024年结束，俄罗斯很可能在载人航天领域未来与中国更多合作。但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目前的俄罗斯航天科技中，中国仅需要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与中国不断走近的俄罗斯密切关注新疆局势的发展，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新疆在教育营，并对此提出批评。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有声音表示支持北京。许多评论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的错误甚至可能给俄罗斯带来机会。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中共尤其重视新疆，可能是因为至今无法忘记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当局当年曾经试图分离和吞并新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盖努金说，新疆并没有出现迫害穆斯林的现象。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努金星期三表示，他访问过中国，也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的接触中没有听说过穆斯林兄弟在那里受到歧视。这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人士首次评论新疆局势。俄罗斯穆斯林根据地域不同有很多领袖，盖努金出生在喀山，主要代表鞑靼人穆斯林。前苏联和今天的普京政权牢牢控制宗教领袖，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时，他们接触互动的也都是中国官方宗教人士。盖努金是屈指可数的在新疆局势上 支持北京的人士。除了他以外，仅有俄罗斯共产党下属的机关报《真理报》今年四月发表文章说，批评美国和西方利用新疆局势施压中国。其他的俄罗斯媒体都报道了新疆针对穆斯林所设立的再教育营，多数报道基调负面，持批评态度。官方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通常翻译和转发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的反应和抗议活动。相对较独立的一些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则激烈批评新疆的再教育营。网络报纸《共和国》说，新疆的再教育营就如同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商人日报》引述自己消息来源的描述说，再教育营灌输人们谦卑和服从，与监狱不同的是，在教育营中人们遭受的折磨是不确定感，人们不知道在那里将待多长时间。主要大报《新报》说，新疆在教育营规模之大让人震惊，许多哈萨克人也受到波及。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今年二月曾经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关注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禁，两国外交官也接触讨论，但形势没有好转。这家报纸引述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新疆划入中国版图很晚，那里的维吾尔人并没有经过汉化过程，维吾尔人融入中国不但很难，还公开推崇泛突厥主义。由俄罗斯著名女媒体人季姆钦科创办的网络媒体敏杜扎上个月派遣记者秘密进入新疆采访，后来发回长篇报道说，利用高科技，中国在新疆建立了未来型的警察国家。中国问题学者祖延科为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撰写的介绍新疆局势的文章说，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哈萨克族伊玛姆在新疆昌吉的一所监狱中去年六月不明不白地死去，这起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祖延科认为，中国的许多成功让俄罗斯羡慕，也值得俄罗斯学习，但俄罗斯也同样应该关注中国的错误和失败。俄罗斯更不应该以老大哥和沙文主义的方式对待前苏联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北京在新疆推行的政策越严酷，对比之下反而越能反映出俄罗斯的吸引力。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中国也试图参照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两国近些年来在这些领域有许多互动交流。车臣安全机构领导人还率团两年前访问过新疆。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切尔卡索夫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跑到了叙利亚，能有数千名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人员都去了叙利亚。历史等许多因素让俄罗斯至今以复杂的心情关注新疆局势。著名汉学家格里布拉斯说，由于一直视中国为威胁，沙皇俄国就有肢解中国的计划，当时的沙俄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历史学家姆列钦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通道，苏联还在新疆训练了中国军人。苏联当年在新疆影响巨大，苏联在中国情报网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新疆。姆列钦说，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在新疆成立之后，在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苏军需要各种补给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向东土耳其斯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给养。当时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认为东土耳其斯坦至少能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或是未来能加入苏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斯大林为了不破坏同中国的盟友关系，1945年下令贝利亚放弃新疆。姆列钦说，由于新疆拥有石油、油矿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再加上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苏共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曾警告毛泽东和中共远离新疆，不要管新疆的事情。他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在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条约中有秘密条款，包括由苏联完全控制新疆的经济活动。而在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曾在新疆大量发放签证，到1962年时，数万新疆居民跨境进入苏联。穆立钦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让中国人难以忘记和感到羞辱，这可能是中国今天非常重视新疆问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嫉妒中国的成功，但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新疆就是其中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中华民国国庆日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双十演说，他在演说中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许多作为都有不少评论。他不仅评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挑战台湾海峡的现状，也指明中国意图挑战全球秩序。蔡英文总统呼吁中国做地区和全球的负责任大国，不要成为冲突的来源。针对蔡总统的讲话，华盛顿以及北京都一些反应。我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最近几年来呢，台湾驻美代表处都在双向园举行双十酒会，参加的人数通常也都有上千人。今年的酒会大概也有超过1500人出席，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这是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哈伯，以及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强森女士。另外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执行理事罗瑞智、前主席博瑞光。另外还有许多学术界和华盛顿地区的侨界人士。那么这个酒会呢，通常都是在星期三举行，不一定正好会遇到10月10号当天。不过今年的酒会正好就是10月10号，蔡英文总统呢已经在台北发表了双十演说，因此呢，这也成为酒会中许多人交谈的话题。我刚刚提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他也出席了酒会，那大家都会想知道他对蔡总统的演说有什么样的看法。莫健是说，蔡总统呢，他试图以正面保留的语调为两岸的对话留一扇门。不过呢，蔡英文总统也同时表明了台湾会坚守原则的立场。不过呢，当媒体问到这个莫健他如何看待北京批评蔡英文总统对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莫健对此呢他就不做评论了。不过他表达了美国方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我们听听莫健他怎么说。
Well, I think you hear us call all the time.
我想你们总是听到我们呼吁有一个建设性、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做法。我们希望看到两方对话。我的确认为蔡总统正试图要这么做，不过我没有看到另外一方有什么反应。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创意和灵活性，那是我们都想要看到的。
对。在莫健之外呢，另外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也是目前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事务专家白邦瑞，他也参加了酒会。对蔡英文的演讲呢，白邦瑞是完全持正面评价，因为他说他个人很喜欢蔡总统，所以呢，蔡英文说的所有话他都同意。白邦瑞是用中文这么说，他说他讲的话我一切都喜欢。那个记者又问他是不是不管蔡英文说什么都喜欢，白邦瑞说是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日前开放台湾居民申领中国大陆的居住证，台湾有学者认为北京此举将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以及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台湾人民如果申领中国居住证， 将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以及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
这个中共向台湾人民发放居住证的目的，就是试图模糊两岸之间有关身份、户籍还有国籍之间的界限。
董立文还说，台湾人民的身份越来越趋近中国人民的身份，就可能被中国政府高度控制以及严格管制，并被纳入社会信用评分表的系统当中。台湾陆委会与政治大学法学院星期五共同举办一项名为《中国大陆公布实施港澳台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明修表示，中国的对台工作很明显已经从政治工作进入法律工作。台湾民众申领的居住证具有公民身份的号码，和中国公民身份证的相似度非常高。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等。根据中国官方指出，申领中国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已经有2.2万人。台湾陆委会的统计显示，目前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台湾民众大约是40万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事实上台湾民众申领中国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否则国台办一定会不断的公布最新的增加人数。
如果说这个数字是每个礼拜翻新，每个礼拜攀升啊，像坐火箭一样的往上飙，那我相信这可见就是台湾人民在大陆是向往祖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多数台湾民众仍然不愿意申领居住证，最主要就是内心自有判断以及对于中国政权的恐惧。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表示，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人士未来在台湾的参政权将受到限制。陈明通主委还说，宽容看待台湾人因为生活便利的原因领取中国居住证，不过他们还是必须向台湾政府进行申报。
各位听众，美国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事关重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拉巴纳的报道。
你会给哪个政客投票？他们是一样的，对吧？不完全是。在一项实验当中，丹麦研究人员修改了候选人的真实面目，使其看起来更有主见或更女性化。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托多罗夫说，这些细微的变化带来了不同。
当信息与更具统治力的面孔配对时，右翼选民更容易接受这位政治家的信息。当同样的信息与另一个看起来更女性化的领导人形象同时出现时，自由派选民对这个信息更有印象或更容易被说服。
这是托多罗夫新书《面值》中的一个例子，他描述了我们仅仅基于外表做出的无意识判断，以及这些判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比如决定选举，托多罗夫发现他可以通过一次性测试预测大多数选举。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对手候选人的实际竞选照片，并询问哪一个更有能力。根据照片被认定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70%的时间都赢得了选举。
我很惊讶，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选举，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很大比例的预测出选举结果。
托多罗夫说，候选人的外表对不了解政治问题的选民影响最大。他说这并非完全不理性。
你可以说人们在寻找正确的信息，能力在错误的地方，外表，因为这很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很多决策心理学的故事。我们做出很多判断都依赖于捷径。
例如，研究发现，看起来更值得信赖的贷款申请者有可能拿到更低的利率。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